弟兄姐妹平安，吃饱了吗？弟兄姐妹平安，吃饱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聚集，我们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原本不认识你的。与你为敌为仇的，今天竟然因着你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同蒙一个圣灵，我们同在一个家里面，我们也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今天一同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继续仰望你的恩典，继续仰望你自己的圣灵，借着软弱的器皿来为你来说话。愿你自己的灵充满在我们聚集里面。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也因着更认识你，我们也更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非常感谢主，也非常高兴今天。再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到市府教会来，是我那次啊，那次我讲的信息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5章，题目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那是将近30年之前的事。感谢主，今天我有机会能够接上去继续讲啊。上次第一次来是讲15章，今天呢我要讲第16章。30年之后哈，保罗在15章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讲述复活，他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正确的认识复活，他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无比荣耀的身体来复活。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奥秘的事。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可以翻到下一页吗？我如今把一件，再往下，不太对哈，好，那我念吧哈，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3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复活，就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必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一段关于复活的教导可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非常的给力。然后我们读了这段话，我们从心里面相信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有盼望。那么既然我们有这样荣耀的复活，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躺平了啊？我们每天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就躺平了。保罗显然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恰恰相反，他接下来呢，在15章的最后一节，就是第58节，在前面一页哈，在58节，保罗鼓励弟兄姐妹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虽然呢，在哥林多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保罗，他们甚至呢轻看他，贬低他。甚至质疑他使徒的身份和权柄，但是呢，这不影响保罗对他们的爱。 虽然他在信里面说了许多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的话，但是他是像父亲责打、管教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来帮助他们。他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只是嘴巴里对孩子说什么“我是对你好，我都是为了你的前途”。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他是从他的内心深处。真的爱哥林多弟兄姐妹这些他属灵、他灵里面所生的孩子，他属灵的儿女，他的口气里面充满了父亲对软弱的、幼稚的孩子的爱。那么到现在呢，到15章结尾的时候，他的话快要说完了，保罗呢，来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泄气，不要动摇，要多做主工。”我知道刚才大家念的圣经可能有点累哈，我请大家再继续我们再来念一节圣经，就是第15章的58节，我们一块来念好不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多做主工，这里这个工呢是单数的。那特别指明呢，主的工作，它的性质是唯一的。无论我们做多少不同的工作，都应该属于这一项工，或者是我们是在做一个工。这个工呢，就是神要建立他的教会，传福音，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旦脱离了这个目标，不过呢，我们所有的服侍，所有的劳苦，不过都是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做人的工作。我们有劳苦，但是呢，没有功劳；我们有苦劳，这么说，我们有苦劳，但是呢，没有功劳。我们是白忙一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竭力多做主工。好，现在我们进到第16章，我们就不一节一节的念哈。翻到下一页，那么我把这一章呢分成四段，1到4节是一段，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在耶路撒冷穷困的犹太信徒预备呢他们的捐献，或者呢预备奉献他们的财物。那这一节呢，啊，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起一个小标题的话，就是呢。爱的行动啊，爱的实际的行动。好，我们来看第二节，是15到第12节，下一页。我可以自己翻。这一节呢，是从5到第12节。在这一段里面呢，是保罗，从保罗哈，他所安排为自己安排或者打算的行程，还有他为提摩太。亚波罗啊，关于他们的行程，让我们看到呢，保罗也是出于爱，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他的行程，让我们看到呢，也是出于他对哥林多弟兄姐妹的爱。这是呢这一集哈，他希望保罗希望与哥林多的人可以同住，同时呢，他还引荐提摩太，并且他也尊重亚波罗的意愿，这都是呢写明他对。弟兄姐妹的爱，下一段第三段呢是爱的劝勉。保罗呢勉励哥林多的信徒要刚强，凡事呢要凭爱心而做，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而且呢，他们要敬重在他们当中服侍他们、带领他们有爱心榜样的同工。最后一段，从第19节到第24节。可以说这是爱的问安或者问候或者结语。保罗呢，他转达众教会的问安，并且他亲笔落款，强调对主的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信徒我们生活的根基。他最后呢，以恩惠和爱作为全书的终结。好，我们从第一节来开始，在第16章一开始呢。保罗是回答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保罗没有记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脑脑补一下，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向保罗问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致保罗要讲这一段话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呢？这个可能就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他说：“保罗五师啊，我们想象一下，这是2000年以前啊，不可能用白话文，对不对？听闻耶路撒冷圣徒因遭饥馑，升斗告摇，以致难以为炊，我等愚钝啊，心犹如焚，却束手无策，恳请先生指教，何以周济？”翻译成白话文呢？啊，今天用白话，用我们的白话文，不是白话文，用我们的普通话来说，就是保罗老师，我们刚刚听说耶路撒冷的信徒因为遭遇了饥荒，粮食已经全部吃光了，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那我们比较笨啊，我们比较愚昧，虽然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请老师来指点，我们应该如何来救济他们？那么下面就是保罗的回答。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保罗说呢，你们可以向加拉太的众教会来学习，在这件事上，他们怎么做，你们就有样学样就可以了。也就是呢，在7日的第一日，主日聚会的时候，特意呢安排一个奉献的环节，让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能力有钱出钱。那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至今，许多教会呢都是通过传递奉献盘来收集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一些教会，比如说像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新泽西的教会，就是在进门的旁边门口啊，放一个奉献箱，那个奉献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箱，放一个奉献箱，弟兄姐妹按照感动，把呢，现金也好啊，支票也好啊，放在一个信封里面，然后像投票一样，投入到奉献箱里面。那么在基督的爱里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一个爱的实际的行动，因为真正的爱从内心里面真实的爱的话，那么一定会带来行为，一定会带来行动。保罗呢，他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援助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呢，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太人，他们猜忌、轻视或者轻蔑，甚至呢排斥外邦的弟兄，所以保罗希望呢，通过外邦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慷慨解囊，来彰显基督的爱，来消除犹太人的偏见，来打破族裔的界限，使神的教会可以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合一。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保罗在罗马书第15章，他也指出来，外邦人其实是亏欠了犹太人，他们从犹太人领受了属灵的财富，所以呢，他们在物质上来供给犹太的信徒的需要，不仅仅是出于爱心，也是出于一种感恩的回报。这就让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要有回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当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要帮助别人，来彰显神的爱。而且呢，供给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带有祭司服侍的意义，不是施舍，而是呢，我们的一个服侍，是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的一项责任，是我们的一个特权，是一项神圣的侍奉。而且保罗呢，在《哥 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他也引用过主耶稣的话，他说：“施比受更有福。”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借着帮助弟兄姐妹来尽到我们祭司的职分。那么，请大家脑补一下哈，捐钱这件事，那个时候有没有微信？有没有支付宝？都没有，对不对？那么，当一个在外地的教会，收集到一笔捐款，很大一笔捐款，怎么送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可以使用他的权柄来指派呢，他所信任的人、可靠的人来办理这件事情。比如说呢，他可以交给斯提凡，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斯提凡，让他带着他的同工经受过考验的，来办理这件事。但是呢，保罗为了避嫌，也是尊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让教会来举荐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来经手办这件事。他后来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这就免得有人因为我们收的捐款很多、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这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保罗最后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将不辞劳苦，亲自呢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啊，前往耶路撒冷。保罗他也愿意，他也肯意，他也愿意来付出哈，来不辞劳苦的啊，来办理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段，是爱的行动。好，我们来看第二段，是爱的形成啊，或者是安排。这段讲到保罗说哈，我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过冬，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曾经在以弗所住过3年。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的话，哈，以弗所就是在那个比较大的红框那个位置，哈。保罗说呢，他准备在那里一直住到五旬节。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为福音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虽然有许多面临许多的反对，但是他准备在那里一直住到五旬节，不会因为呢有反对他就离开。那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他计划是说，他离开了以弗所之后，就往哥林多那边去，就是那个比较小的红框那边。我们看到他要跨过啊，他要过海，爱琴海。他计划离开了以弗所后呢，先去访问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教会呢，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上面，也就是说，保罗呢，他从上面过海，先到马其顿，然后再下到雅盖亚，就是哥林多教会所在的地方。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很可能去探访我们所知道的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哥罗西教会，然后呢，再南下到哥林多，并且他准备呢，在哥林多好好的住一段时间。甚至在那里过冬，以便呢和弟兄姐妹在啊可以有更深的团契。他表示说啊，如果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在他前往下一站时为他送行，那就更好，那就是锦上添花，不仅接待他，而且还为他送行。保罗他深深的爱这些弟兄姐妹，他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不对？ 当保罗说"我愿意跟你们住在一起，甚至到过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多爱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他不爱这些弟兄姐妹，他恨不得从那儿经过之后，就是把哥林多当成一个中转站，在那里面休息一天两天，然后就离开，匆匆打一个照面啊，匆匆的打一个照面。但是保罗呢，他是计划。在哥林多教会，他要好好的住一段时间，他要把神的恩典带给他们，来帮助他们，喂养他们，供应他们。只是呢，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保罗呢，他不得不更改他这样的起初的设想，以致呢，引起一些人对他的误解，觉得呢，保罗这个人不太靠谱，这是对他的误解。第十节，就是啊，前面哈5到9节是保罗他自己行程的安排，然后第十节到第12节呢，他讲到他的两个同工，提摩太呢，当时已经在前往哥林多的途中，或者呢是计划要去哥林多，保罗吩咐哥林多人要好好的接待提摩太。并送他呢平安的回到保罗那里。我们知道哈，哥林多这个地方或者哥林多人，他们推崇知识和口才。我们不大清楚啊，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童工，他有多大的恩赐，但是应该是比不上保罗，也比不上亚波罗。而且呢，他的性格又比较内向。比较温和，所以保罗说：“你们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啊，或者藐视他，因为提摩太呢是带着权柄，他是保罗所差派的到他们那里去。保罗还强调他劳苦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我们看出哈，保罗非常的爱护这位年轻的童工。”那么亚波罗呢？亚波罗是保罗的另外一个同工，他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不得了，当时是全世界的学术中心，有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有世界排名 top five 的大学。而亚波罗本人，他的学识又非常的渊博。而且他口才极佳，他在哥林多教会哈，这样一位牧者，我们可以想象到任何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如果哪一天有一个亚波罗到我们教会的话，我想我们教会很多很多人都会非常非常的追捧他。那么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哈，他在哥林多教会就有非常高的声望。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有人把他和彼得和保罗相提并论，大家记得吗？对不对？有人说我是属这个的，有人属那个的，有的人他们非常自豪地声称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呢，从属灵的资历上来讲，或者从属灵的生命上来讲，亚波罗呢，他受教于百基拉和雅居拉。而这一对夫妻呢，又是保罗的徒弟，所以呢，亚波罗可以，如果我们论资排辈的话，亚波罗比保罗小几倍，小2倍，徒孙叫做，对不对？那么这个受人追捧的晚辈啊，对于这样一个受人追捧的晚辈，保罗是什么态度？这也是保罗的一个挑战。弟兄姐妹，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有一天。你自己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大传道人，名声在外，甚至呢，连附近的教会都因为你和另外一个名目分成了两派，有喜欢你的，追捧你的一派，他们说我们是属某某某的，那个某某某就是你哈。那如果是我的话， 看到那个教会，还有些弟兄姐妹是邀请另外那个人啊去他们教会，而且次数比邀请我去的还多，以致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心里面一定会不舒服，一定会最不希望啊，最不希望看到那个教会又邀请他去了。但是我们看保罗，他是恰恰相反。他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在基督的爱里面，他再三的劝亚波罗：“你去哥林多呀，你怎么还没去啊？他们等你去啊。”为什么？因为亚波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心里火热，他爱主啊，而且他最能讲解圣经，他能够带给弟兄姐妹极大的帮助。保罗在后面就是第十四节哈，我们这是第十二节。但十四节保罗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保罗他不但是这样的来劝勉别人，他自己呢，更是以身作则啊。他无论是对提摩太、对亚波罗，我们看到啊，还是对着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所做的都是出于爱，都是凭爱心而做啊。那么亚波罗怎么样？保罗说他现在不想去你们那里，但是没有说为什么。我们能不能猜一下，亚波罗为什么不去呢？我猜的哈，圣经没说，我猜呢，他不是害怕辛苦，他是不愿意趁保罗不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借机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很有可能的。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是13节到第18节，这是爱的劝勉。第13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真道在这里就是信心和信靠的意思。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警醒是什么呢？警醒是指属灵的，因着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鉴察力，以至于呢。”我们不会这个啊，像我现在这样，我们不会轻易的受骗上当，因为那个时候有假教师，有假师傅啊，属灵的鉴察力能够让我们鉴察防备异端。各种各样的假的教训，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但是呢，各种各样的学说、异端、异教、文化、风俗，对信徒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而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背后，其实呢，都是出于撒旦的灵。这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警醒。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啊，我们不能被那些用属灵的词汇、用属灵的术语所包装起来的，啊，像是福音，却不是福音的教导、学说、运动所欺骗、所蒙惑，所以要警醒，太多。第二点呢，说你们在信心上。要站立的稳，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要持守对主耶稣的信靠，就像在约翰一书5章4节所说的那样，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真道、信心、对主的信靠。第三呢，是做大丈夫啊，要做 man。这里面包括姐妹哈，姐妹也是一样，姐妹不是要做母老虎，而是要做大丈夫。大丈夫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表面强悍，表面上是一个硬汉，我们要抢话语权啊，我们要强硬，拒绝认错，而是说呢，我们要成熟。我们要刚强，我们要脱离婴孩的阶段，要勇敢，要成熟，要做大丈夫，要做成熟的人。好， 那么我们看哈，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这24节的经文，1到4节我们知道是讲了保罗心中的一件事，对不对？一件什么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什么？帮助耶路撒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第二段呢，保罗讲到说，提到他的两个同工。这一段呢，讲他有三个提醒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鼓励啊，对弟兄姐妹，一、二、三啊。然后呢，第14节是讲到我们服侍或者我们做事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呢这一段的经啊，灵魂。第14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保罗不单告诉说你们要做，保罗更告诉他们，或者更看重的是你们如何去做。你们要凭爱心，你们要出于爱。这一节呢，让我们很自然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的真谛啊，爱的篇章，和13章是前后呼应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事的最高准则是爱，我们的根本的动力是爱。无论是我这里面列的都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关于爱的教导，无论呢互相服侍也好，彼此宽容也好，说真话也好，尊重传道人也好，彼此亲嘴问安也好，接待圣徒也好，所有这些都要在爱里面去做，不然的话，我们会受极大的亏损。在启示录，主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的第一封信，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主耶稣这样说：“我知道你，就是以弗所教会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们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评价。我们来看看主的评价。如果主耶稣给这个教会打分的话，A、B、C、D 哈，A 是最好。如果我们可不可以数一下哈，这个教会能够拿到几个 A 最高级的评价？他们的行为就是工作和施工哈，是什么？是 A。他们的劳苦呢？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 A。忍耐，身负重担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坚持。第三个 A。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嫉恶如仇，四个。他们属灵的分辨力呢，还是 A，五个 A。第六节最后说，他们还恨恶神所恨恶的，不与世界同流合污，又是一个 A，一共六个，对不对？我们只有五个手，一个手只有五个手指头，所以这个教会真是拿 A 拿到手软。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我们来评价这个教会，是不是可以说他们该做的工都已经做了，该尽的力都已经竭尽全力了，而且他们坚韧不拔，火眼金睛，他们嫉恶如仇。但是呢，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读了这封信之后，你觉得他们能不能高兴得起来？他们高兴不起来，因为呢，有一门必修的课叫做起初的爱，他们挂科了。主耶稣因此为他们非常的忧虑，也痛心，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差遣先知，没有差遣天使，甚至没有通过使徒，而是他亲自向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呢，无论是谁，无论他有 多少学问，他掌握多少的真理，他有多大的恩赐，他有多大的能力，他能做多大的工作，他有多么热心，有多少人追捧他，甚至他有多少奉献。如果没有爱的话，他的服侍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分量。然后还是继续，还是爱的劝勉。15到第18节，在这里面呢，保罗用三个本地或者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为榜样来劝勉他们。一个呢叫做斯提凡，一个呢叫做弗图纳都，还有一个叫雅盖古。他们是哥林多教会的三位弟兄，是哥林多人要学习的爱的榜样。那么斯提凡呢？我们知道一点，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他全家呢是保罗在亚该亚最早带领信主的，也是少数由保罗亲自施洗的家庭之一。他的特点，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专心的服侍圣徒，所以呢，我们猜想斯提凡应该家境不错。他们家房子比较大，弟兄姐妹呢，他可以让弟兄姐妹在他们家聚会，而且他也是尽其所能的帮助贫苦和有需要的人。我们知道服侍圣徒，我们都是像我们这样的，服侍圣徒是不容易的，而专心服侍就更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保罗让众人要顺服。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用了"顺服"这个词，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斯蒂凡他应该是教会的领袖。他不仅是领袖，更宝贵的，他是爱的榜样。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12节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这句话就可以用在斯提凡的身上，也可以用在每一个在神的家里面来忠心的治理、管理、带领弟兄姐妹的传道人的身上、牧者的身上。所以，顺服、敬重那些带领我们、喂养我们、服侍我们的牧者和传道人，是圣经的一贯的教导。这是斯提凡。下面还有两个弟兄，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哈，叫做来福。那福图拿都在拉丁语中就相当于是来福。那另外一个雅盖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于雅盖亚的。我们知道哥林多就是属于雅盖亚，所以呢，雅盖古就是属于雅盖亚的，或者是雅盖亚人。雅盖亚是当时的一个省啊，哥林多和雅典都在这个省，而弗图拿都和雅盖亚这两个名字，当时在奴隶或者前奴隶，就是被释放的奴隶当中是非常流行的，非常普遍的。就像呢啊，李刚啊、王刚、陈刚、周刚这一类都是很典型的啊，没有什么文化中国人的名字一样啊。那这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呢，代表哥林多教会曾经一起去以弗所去看望保罗，向保罗汇报教会的情况，出现的问题。补上哥林多人的亏欠，在保罗因为得不到哥林多的信息而心里面很焦急的时候，他们风尘仆仆、长途跋涉赶到以弗所，带去保罗急需的物资和来自教会的问候，让保罗呢感到非常的欣慰，也让哥林多人呢心里面很高兴。用保罗在这里的话讲，就是呢，让我和你们的灵都得到了更新。 我们知道哥林多哈，在哥林多那种崇尚知识、口才啊、智慧的文化里面，像弗利兄和亚弟兄哈这样的出身与奴隶的人，是有一些人是看不起的，一定会看不起，觉得他们出身卑微，他们没有智慧。但是保罗却在信的末尾特意要纪念他们的劳苦，还说你们务要敬重他们，或者更准确的说，你们务要认可。这样的人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爱的榜样，他们才是真正的贵族，他们才是有身份的人，是属灵的贵族，在属灵里面，他们是真正有身份的人，所以你们要敬重，要认可这样的弟兄。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地位的高低贵贱，只有什么？只有不同的器皿。保罗在哥林多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不是我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而是我们作为器皿是在神手中是贵重的器皿呢，还是卑贱的器皿？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得让我们重新，我们心里面渴慕在神的家中做贵重的器皿，而不是呢在社会上做一个有地位、受人尊重的我再加上四，前面有一二三啊，再加上四。四是什么呢？就是有四位弟兄。我不给大家答案啊，大家可以想，四位弟兄是什么意思？好，我们进到最后一段，这里呢是爱的问候。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那个时候聚会都在家里面。因主多多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保罗向哥林多众教会啊，众弟兄姐妹问安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了向着他们的爱。这样的爱，当哥林多弟兄姐妹读信的时候，他们能够感觉到，他们能够体验到，所以他们心里面会特别的温暖。虽然有人他们误解，甚至他们反对保罗，但是呢，基督的爱让保罗完全的来包容他们，他愿意敞开他伤痕累累的心，让弟兄姐妹看到他那父亲向着儿女的爱，看到他。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它是爱永不止息的见证。保罗接下来说：“你们也要彼此亲嘴问安。亲嘴问安，原文是你们当以圣洁的亲嘴或者圣洁的吻来彼此问安。圣洁，他们这种方式是当时圣徒之间。”表示彼此相爱的标准方式。那么，在亲嘴之前加上圣洁呢？告诉我们说，保罗所注重的不是那个形式，保罗注重的是圣洁，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相爱的实际。保罗好像对那些属自称是属基法的、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看到被贴上其他标签的弟兄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上前彼此亲嘴问啊。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无论看到谁，我们都要用最亲密的、最得体的方式彼此问安。可能是一次握手，可能是一声问候，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真诚的、灿烂的微笑，都在传递基督的爱。”和基督里面的合一， 好，我们知道呢，保罗的视力不好，他写信的时候常常需要有人帮忙啊，或者帮他代笔，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这样一个场景：保罗他要收笔了，要结束了，所以呢，他接过文书递给他的笔，他亲自在这封信的最后写上七个大字：“我保罗亲笔问安。”之后呢，保罗又受圣灵的感动，回到或者强调爱这个核心的主题，只不过呢，他的口气突然变得非常的严厉，就是22节，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可诅可咒这个词呢，源自旧约。就是呢，当以色列人他们打了胜仗之后，他们有一些战利品，那些要给神而毁灭的战利品，就是这个词，就是可诅可咒。这个词就是源自那个词，就是要被毁灭的。主必要来呢，他使用的是亚兰语，Maranatha。在初期教会呢，这个词有两个用法，口气、语境是不一样的。一种呢是作为呼求，说呼求主啊，愿你来吧，就像启示录22章20节，约翰在启示录呼求主啊，愿你快来，这是呼求。另外一个呢，不是呼求，而是宣告，说宣告说主必要来。这里的语境是什么？是审判。主作为那个审判者再次降临，而那些不爱主的人，他们必将面临至高者的审判。他们在审判中，他们要被定罪，要受刑罚，要毁灭。这些呢，就是那些不爱主的人他们的结局。保罗在这里用的"爱"字，不是 agape 那个最高的、最高级的神圣的爱，他用的是 philo。是强调情感方面的爱，这种爱在圣经里面是常见的。大家记得吗？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收信人，他的名字叫做提阿菲罗，菲罗就是这个词啊。提阿是神的意思，菲罗就是这个爱。那保罗破例哈，保罗他通常用讲到爱的时候，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是用最高级，是用 agape，但是呢，他破例了在这里面，不是他惯用的 agape，他用了他非常罕见的啊，用了 philo。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保罗一直用的都是 agape，但是在这里面啊，结尾的时候，当他警告的时候，他却选用了另外一个爱。要强调什么？要强调，人若对主耶稣没有那种发自肺腑的眷恋和情感，这个人是可诅可咒的。这个人将要承受他无法承受的审判。当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吗？"啊，三次问他的时候，彼得三次都是用 philo。用这个爱来回答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不敢用 agape，他不敢说他对主的爱是那个最神圣的、最高级的爱，但是他发自内心的，他可以对主耶稣说："我在情感上，我在感情上是眷恋你的，是爱你的。"来表达他那份真挚的爱。那奇妙的是。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他也改了，他的用的那个爱的词从 agape 改成了 philo，说明主他接纳彼得从他内心深处、内心情感里面对主的爱，在神的眼中这是宝贵的。神造的人是有情感的，我们要从我们的情感里面来爱主，无论是弟兄是姐妹。尤其是对弟兄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这些情商低的人，我们对人情商低，那没有办法，对不对？天生的，但是我们对主的 爱，我们最主要有情商，而且这个情商越高越好。回到保罗啊，保罗的严厉，如果一个人他声称是基督徒，但是对主却没有丝毫没有感情，从来不被主的爱所感动的话，这样的人在主的爱面前，这样铁石心肠的人是要受咒诅的。卖主的犹大是这样的人。特意扭曲福音的假使徒、假教师是这样的人，他们不是缺少知识，他们是没有爱主的心，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令人恐惧的。保罗提醒他们，我们要查验自己的内心，也要查验我们的情感，我们爱不爱主。最后一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最后这两节经文，保罗又把我们带回到两个最核心的点：神的恩典和彼此相爱。保罗他深深知道哥林多教会众多的问题的根源是骄傲，只有呢一个骄傲的人，只有回到神的恩典里面，真正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才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呢才能够在信心当中站立得稳，能够刚强，能够做大丈夫。保罗最后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他之所以严厉的责备哥林多人，有的时候我们读他的书信，心里面也会扎心，感谢主，那是因为神爱我们，因为保罗他爱我们，他爱哥林多的教会。基督借着保罗向我们显明他如何的爱我们。保罗是我们爱的榜样。同样的，提摩太、亚波罗、斯提凡、弗图拿都、雅盖古，这些都是我们爱的榜样，因为他们都效法了主耶稣基督。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竭力多做主公。愿主的恩与我们同在，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像我们这样愚钝的人，你还爱我们，而且你向着我们的爱永远也不改变。你真是。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的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福气。我们实在为此要感谢你，愿你更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话，也更多的认识你，也因着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更愿意起来服侍你，我们更愿意来爱你。愿你帮助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